给我们带来。
好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使我能够有机会和大家一同来学习。属天一志第11期，一志总是神的旨意，救赎包含一志。分两个方面，一是一志总是父的旨意，二是救赎包含属天一志。感谢主，《使徒行传》10章38节，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，他周游四方行善事，医好反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神的旨意就是，如果神与人同在，他们就必有圣灵的恩高和能力随着，可以行善并医治所有被魔鬼压制的人。出于某种原因，我们在教会开始相信神的旨意会因人而异，圣经没有这么说。彼得后书3章9节，神说他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这是神的旨意。什么是属天医治？属天医治是神的大能在一个人身体里运行，除去病痛或疾病，或是修复身上受病痛、疾病或魔鬼影响的部分。耶稣治愈的每个人后来都死了，所以这不是免疫力，不是不会死了。如果一个人不断去做先前叫他生病的事，疾病可能会再回到他们身上。属天医治也不是神指引医生的手，借医生的手去医治。属天医治也与运动、饮食和营养无关。属天医治就是神的大能，在一个人身体里运行，除去病痛或疾病，或是修复身上受病痛、疾病会魔鬼影响的部分。主天医治，是建立神的主权。约翰福音10章10节，盗贼来，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耶稣说："我来了，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盗贼来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耶稣来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"当仇敌盗贼试图要进来杀害、偷窃、毁坏我们，作为耶稣的使者、耶稣的身体，我们带出耶稣赐下的丰盛生命来阻止盗贼的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这就是基督的身体执行神的主权，不是抵触主权。就像警察通过执行城市的法律来行使城市的主权一样。主权在字典上的定义，意思是最高权威或权力。一个国家管理自己和另一个国家的权柄，拥有最高的权力，有独立的权柄去管辖一个地区或一州，治理事务时不必理会或回应他人。神的主权并不意味着他能随时随地做他想做的，改变一切。事实是，神确实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，因为他想做的事总是对的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能违背他口中所出的话语。神说："天是耶和华的天，地他却给了世人。"起初，神创造人的时候就叫他治理全地，管理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并地上所爬行的一切。亚当犯罪堕落，把这个权柄失去了。如今借着耶稣基督，又把这些权柄夺回来。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身体，我们在地上执行他的旨意，执行他的权柄， 我们也拥有这个在地上的权柄，就是执行神的主权。医治总是父的心意。马太福音8章2至3节，这时候忽然有一个麻风病人前来拜他，说：“主啊，如果你愿意，你就能洁净我。”耶稣伸出手来摸他，说：“我愿意，你洁净了吧。”那人的麻风病立刻就被洁净了。这里的“我愿意”有4到5个不同的翻译，第一就是我肯，就是愿意，我将，我会。施特朗经文汇编上愿意的定义是，我会去做，不仅我会去做，而且是这是我的愿望和天性，这是现在时，意味着我总是愿意。我总是愿意，因为那是我的本性，那是我的品格特征，去拯救释放人，因为神就是爱。希伯来书13章8节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昨日、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他从不改变。如果他曾经愿意，说明他总是愿意。二，救赎包含属天医治。属天医治最重要的方面，就是它是否包含在救赎里。耶稣的救赎里有包含身体医治吗？换句话说，当耶稣被鞭打、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在这个救赎里，他是否为我们提供了身体上的医治？这才是真正的关键。神造人不是一个有身体的属，神造人是一个有身体的属灵存在，救赎必须是身体和灵里的救赎。不管人们相信与否，我们需要看看真理是什么。诗篇103篇第2节说：“我的心呐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”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，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，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医治你如婴返老还童。耶和华施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这篇诗篇是大卫写的。他说：“我的心呐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”他在说什么？对自己的魂说：“你要称颂神，你要祝福神，你不可忘记他的恩惠。”我的魂呐，让我提醒你，神的一切恩惠是什么？他就开始一一述说。他提到的第一个是神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一切指的是全部还是一些？是饶恕了这些罪，那些还没有吗？当他提到这个，他是在说没有什么罪大到神不能赦免。这里说了一切。我们就信这是一切，对吗？然后他说：“医治你的一切疾病。”两处都有同一个词“一切”。如果神说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，医治了我们一切的疾病，我们凭什么认为神饶恕了我们所有的罪，但有些疾病他却不医治呢？罪的工价是死，罪的工价的一部分是你需要医治。如果亚当和夏娃没有在园里犯罪， 我们就不需要医治。罗马书5章12节说道：“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使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”注意这里说的人犯了罪，因此死就来了。在人犯罪以前，这地球上没有死亡。注意这里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。既然他赦免你们一切的罪孽，他也医治你们一切的病。要是他没有医治你们所有的疾病，他也没有饶恕你们所有的罪孽。我们看，再看第六节，耶和华施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这里作者告诉我们，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要读每一个词都要重读，读得慢一些。我们必须学会放慢速度来读，读每个词。当我们只是去听，或者是听别人来读，我们的大脑会跳到前面，我们的思想跑得更快，我们所记住的是之前被教导的。当我们反复读、慢读，强调每一个词的时候，圣灵就会开启我们，我们就会真正的明白神每句话语中的奥秘。并且这个奥秘每一次开启都是不一样，都是新鲜的，都是丰盛的。作者就是每一天都让神的话充满，当他站在人面前，一开口，神的话就能出来了。所以他不用担心会出来什么，他用每天用神的话充满自己。诗篇第一篇也说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当我们这样爱慕神的话，不断的去读、去思想，被神的话充满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一个蒙福的人，我们的生命就是蒙福的，我们就能去做神让我们去做的事。以赛亚书53章第6节，耶和华施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注意，他说他为他们施行公义和审判，为他们伸冤。这里经文所指的就是说，神为一切受压迫的施行公义和审判。如果你被压迫，每个被压迫的，神都为你施行了审判，为你伸了冤。读到一切被压迫的，作者就想到《使徒行传》10章38节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搞拿撒勒人耶稣？他周流四方，行善事，医好反被魔鬼压制的人。圣经把疾病和被压迫的连在一起，压迫着就是魔鬼。这两样连在一起了。这里说，如果你是被压迫的一员，神已经为你做出了审判，这判决就是你应该得自由。耶稣每次看到人患病，他按公义判断，他没有看情况说这人，这是那人应得的，该得的报应，看看他们在做什么，没有。他来了是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压制的得自由。 他医治所有被魔鬼压制的人，他所做的就是向被掳的宣告自由。他说的就是，你知道吗？你得自由了，神已经下令你得自由了，你已经得赦免，你已经得释放，得自由了。神作为天地的大法官，已经下令所有被压迫的得自由。耶稣四处行善医治，释放了所有被魔鬼、罪和疾病捆绑的人。如今我们也可以这样。神怎样用圣灵和能力搞拿撒勒人耶稣基督？如今他照样用圣灵和能力搞了我们。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告诉一个未得救的人：2000多年前，耶稣为你们而死。为你们的罪完全服了该受的刑罚，为我们所有的人提供了救恩。如果你们接受了耶稣的牺牲，他绝不会拒绝你们。我们可能会认为有些人不能得救，比如希特勒或者其他的例子。我们认为他们就是活该灭亡，但你知道吗？人人都是不配的，我们都该灭亡。但是，耶稣为普天下人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耶稣为普天下的人受了鞭伤，流出宝血，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便得了医治。这是对所有人的。有人会说：“但你不知道我做了什么。”不，重点是你不明白耶稣做了什么。你做了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做了什么。如果你能做什么，糟糕到他没法遮盖，那么。撒旦比神还大。当你这么说的那一刻，你是在说耶稣的宝血还不足以遮盖你的罪？那你真正在说的是你比神还大，就是神也无法掩盖你的罪。这不是谦卑，不是你说“哦，你不知道我有多糟糕”。你是在说我比神大，他无法掩盖我的罪。你只要降服自己，相信不论你做了什么，耶稣的宝血都够了，不用怀疑人是否能得救。耶稣买赎了人的健康和医治，正如他从罪中救赎了我们一样。他如何成就的？我们看马太福音8章16节到17节。到了晚上，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，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。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，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这节经文指的是以赛亚书53章4节，马太福音8章17节是神自己对以赛亚书53章4节的。注释，所以毫无疑问，以赛亚书53章4到5节指的是借着耶稣的牺牲而成就的身体医治。 以赛亚书53章5节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请注意，我们得医治是现在时，它总是在进行的，总是现在时，现在时态，持续不断的时态。总是得医治，那是一个状态，而且是现在时态。然后在马太福音8章16到17节再次提到，那里告诉我们，他医治了所有人，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。这里把以赛亚书53章专门与身体医治联系起来。耶稣治愈那些人的时候，没有人是得救的。那时还没有人能得救，因为耶稣还没有为罪付上代价，他还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他们都还没有得救，但他们得医治了。借着圣灵，他把马太福音8章16到17节。和以赛亚书53章4到5节连在一起了。以赛亚书53章4到5节具体是指身体上的医治，因为他说众人的身体得了医治，是那一节经文的应验。彼得前书2章24节说道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在这里，他也引用以赛亚书，他指的是以赛亚书53章。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从以赛亚书53章和马太福音8章，都是现在时态，以赛亚书53章和彼得前书2章24节之间发生了一些事，就是耶稣受鞭打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成就了救赎之功，使得现在时变成了过去时。从以赛亚书，我们知道这将要来到。医治都是基于他要为人的医治付上代价，然而他还没有付代价，他付代价是在马太福音8章之后，当他付了代价，一切都变了。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，从现在时变成了过去完成时。换句话说，他已经付上代价，已经完成了。已经付完了代价。人们说，要是真的，为什么我们还会生病？或者，如果我们生病了，为什么不自动得医治？同样的道理，人们不会因为耶稣已经上了十字架，就自动得救。你必须把它应用到你自己身上，你必须领受内化，同意这对我来说是真的。并且你要相信，要将神的话付诸行动。在这里讲个见证，就是也是神的一个仆人哈，安德烈，他也是在宣讲这个医治的信息啊，并且也很多人借着他的手，得到了医治。但有一次，他就遇到仇敌的攻击，身体非常的软弱，极其的软弱，他甚至都爬不起来，但是他还是挣扎着爬起来。他爬起来以后，他就把圣经翻开，找到有关医治的经文。耶稣受的鞭伤，我得了医治呀！他就大声的宣告出来， 他对身体说：“你必须，那与神的话语一致，你是健康的，你是得医治的，你是有力量的。”他这样宣告，都有2个多小时，就这样的征战，然后他身体渐渐的恢复了力量，然后疾病就退去了。所以说，我们要领受神的话语，我们也要拿出行动来。就是说，命令这个身体啊，要与神的话语一致；命令我们的思想与神的话语一致。我借着不断的来宣告神的话语，借着我们的身体来配合神的话语，我们就必定得医治。我们相信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得医治的，都是健康的。一切的疾病不能在我们身上停留，阿门。得医治这个词，我们按那个希腊文，这个词它的用意呢，是只用于身体上的医治，从来不是指灵力的医治。为什么要在这里特别强调这个呢？因为一些现代学者说，彼得前书2章24节指的是灵力的医治，不是身体得医治，这是他们说的。但是你通过来查考希伯来语或者是希腊词，你就知道这里的得医治是用于身体上的医治，从来不是指灵力的医治，一次都没有。事实上，它与身体修复有很大的联系。当祭坛摧毁、修复、重建的时候，用的是相同的词。他们用"医治"这个词来指祭坛被修复，就是身体得以修复。这意思是，彼得前书2章24节中提到的，不是指灵力的医治，而是指身体的医治。你的灵不是需要医治，而是需要复活。因为在以弗所书2章1节说什么呢？当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，他使我们活过来。你的灵不需要医治，死人不需要医治，需要的是复活。所以你灵里的罪不是得医治，而是被饶恕了，被赦免了。你不是灵力得了医治，而是你复活了。你是一个新造的人，重生了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这里我们看到，救赎力包含了身体得医治和赦罪。现在教会的问题是，把这个人得医治的时候去找人的原因，而不是看耶稣所为我们做的什么，而不是人什么犯了什么罪啊，他的祖宗什么犯了什么罪呀，有什么咒诅啊？重要的是耶稣做了什么。相信不论你做了什么，耶稣的宝血完全够了，耶稣受的鞭伤，你完全得医治了。就是我们得医治的信心，也是耶稣已经给我们了。所以说，我们不要再追究什么世代的咒诅啊什么的了。我们追溯到的只有一代，就是耶稣。我们因信耶稣基督，都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有一个天父，我们有一个天上的父亲，他是我的父。如果有什么要到我身上，将会经过他。从天父那里来的是什么？是各样美善全备的恩赐。他是众光之父， 这是从他而来的美善，这是我的传承。如果我有什么事从世代而来的，我可以告诉你那是什么，是世代的祝福。并且神已经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了我们，阿门。我们没有失败了，那个救人救的我已经死了，活着的不再是我，而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，他代替我承了咒诅，我不用再忍受这些，咒诅已经没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属天医治是神的恩典，白白的得来，白白的舍去，不需要付钱去得医治。这是神对我们的命令。耶稣已经付清了所有的赎价。阿门。感谢主，就分享到这里。
感谢主，谢谢姊妹带给我们的美好的分享，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父，众光之父，从他而来的美善是我们的传承。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，他代替我们成了咒诅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忍受这些咒诅，已经没有了。哈利路亚！感谢主，对亲爱的弟兄姊妹、亲爱的家人里面，属人属天的医治包含了救赎啊。医治总是天父的旨意呀、啊，他愿意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所有的人，所以断无有什么能够害我们的，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要行使主权。医治总是天父的心意，所以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孽，医治了我们一切的疾病。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的软弱，担当了我们的疾病。阿门。